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陈牧天牧师，经文出处在士师记的13:24-14正道的主题是被上帝搅动时，被上帝搅动时，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被上帝搅动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在2015年前的竹北胜利堂，我们曾经在楼顶上有一个扛棒，上面写着平安喜乐，有人有记得吗？大概有2-3位记得。这个扛棒很大，但是它因为台风的缘故它有些破损，然后后来为了安全考量我们就把它拆下来。那一年呢，楼下的某一个中介公司它的那个看板 就落下来了。这四个字平安喜乐，我从高中到教会以后，我就慢慢发现，这个四个词，这个词语是教会的好像叫做什么惯用语。大家知道年轻人对于到处看到的字会觉得怎么样？很八股，你知道？所以呢，我然后就对这四个字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只是呢，随着年纪增长，然后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以后，我慢慢发现，哇，人要拥有平安跟喜乐其实很不容易耶，而且甚至它根本是你想要用钱去买都买不到的。我们看看最近的报章杂志或者媒体，看到社会上的各样的新闻，看到各样的这些交通的事故，哇，还有许多因着政治所带来的这些群体之间的斗争，好像都充满各式各样的愁苦、愤怒还有不安。对我们来讲，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事情都在某一种秩序当中，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会有意外。我们当中很多家庭，有些家庭有当过新手的爸妈，他知道孩子出生之后他完全是不按牌理出牌，他想哭就哭，他想要便便就便便，你不可以要求他几点要便便，几点要哭，几点要吃。那对于我们习惯所有事情都在 on schedule， 我们希望所有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中，突然间这些事情全部好像，对新手爸妈来讲，孩子的出生就是你不断的被搅动，不断的被刺激，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在旋转。更不用提当孩子生病，肠病毒 COVID， 或者是对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突然间我们家人生了一场病，或者是我们就无缘无故的可能在上班的途中我们就遇到了车子抛锚或车祸，太多的事情可能会打断我们既定的行程，而这些既定的这些事情当它进来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可能只是现在一个 line 的讯息，可能让你一整天就是焦虑焦躁，不想工作，不想处理事情，烦闷，不知道怎么办。在这个时代我们太容易被搅动，而且我们太容易感到焦虑了。但是我们想一个问题，上帝会不会搅动他的儿女？上帝会不会借着环境的这些搅动对我们说话呢？一个是上帝主动，一个是不是上帝主动，但是他会不会借由这些事情对我们说话呢？如果上帝搅动我们是因为他觉得我们都不理他，很无聊，所以才要把我们让我们很焦虑吗？还是说他很孤单？还是说我们认识的上帝他真是为了我们生命中的好处而要搅动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信息前，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被你真实的触摸遇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士师记的13:24-14。那由于这段经文在讲的是士师记中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故事， 那他的故事非常长，是两个月前我分享的13章的跨到16章，但我们今天只把焦点放在前面这段经文，那就让我们一同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好，如果你有教会的两段式圣经的话，在旧约圣经的253页24节最后一节，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好，第四节，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好，我们就先读经读到这边。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参孙，在这边看起来弟兄姐妹蛮多都信主蛮久了，我先调查一下，你听过参孙的请举个手好吗？ OK， 大部分都听过对不对？我这张图是为青少年画的，他没有参考任何的注释书，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真的 很学术的就是说大家看看就好了，简单来讲，这为了让年轻人可以有点感觉。参孙大概是四世纪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位士师，甚至是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头，他们也都把参孙的故事当作是一个文学的经典在阅读。这位士师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有一股神力。这个神力，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看见，他可以把一只年幼的狮子撕裂，甚至到后来他可以随便拿起一个武器，就可以击打非利士人，甚至以一挡百。对，从力量来讲，他大概就是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最有力量的那一位。从灵性来讲，他原本出生在一个不孕的家庭，结果有神的使者，天选之人来到这个家庭的父母当中，告诉他他们要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呢要被归给神作为拿细耳人，拿细耳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哇，从属灵的角度，哇，他大概就是最近前的，也不是最近前，他算是一个天选之人，好，至少他在很清楚的是上帝所选的。在其他的部分呢，他应该算是有点灵性，可是如果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又觉得这个好怪，那他蛮有危机能处理能力哦，就是他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好像常常都可以面对他当下所遭遇到的困难。只是他又有一个缺点，叫做他没有什么领袖力、领袖魅力。大家知道，在世纪当中的每一位士师都是带兵打仗，可是只有参孙，他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面对非利士人。甚至到经文后面的几章，你会看见，当他去跟非利士人起冲突的时候，他回到他以色列的民当中，结果非利士人要来打以色列人呢。然后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跟随参孙，反而就说你害我们，要跟非利士人来要打我们。那参孙就说，那你就答应不要杀我，就把我交出去。所以他的同族同胞把他交给非利士人，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着他，他就这样被交到非利士人的手中。作为一位士师，竟然完全没有领袖魅力。当然更不用提了，就是说他的他在这个四世纪当中，从 以他为主轴的，就在讲述他，好像在讲他的爱情故事。哎，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纳闷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一位士师的出场却是记载他的爱情故事啊？好，今天的信息当中，我第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上帝搅动时，我们要信靠上帝的掌权。被上帝搅动时，要信靠上帝的掌权。掌权二十四节，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看见，当神的使者，前面十三章说到，神的使者来到这个参孙的父母这个家中，应许他们会得到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要作为拿细耳人。二十四节说，后来这个妇人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参孙。参孙这个名字意思是太阳，或者是如同太阳一般。孩子长大，我们看见很棒啊，耶和华赐福于他，好美啊，在马哈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马哈尼这个字哈，是军营的意思，所以马哈尼但就是但的军营，这个地名可能跟但支派的军营。那参孙是但支派的。在士师记当中，每次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有意味着他要率领以色列人要征战，要跟仇敌、跟敌人对战，不只是实际的对战，也是属灵上的战争。好，到十三章这边结束，一切都很美好。十四章开头，我们好像转错台，你知道吗？你原本在看军事片，结果突然变成爱情文艺片。好，这时候参孙来到亭拿，亭拿是非利士人的领域，就在那里他怎么样？我们期待他要去打仗，结果他看见了一个女子，然后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就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从打仗到找老婆，好，就算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只是在参孙这个行动当中，有人他的心里头大大的被搅动。谁被搅动啊？参孙的爸妈。知道为什么被搅动吗？因为非利士人是敌人，而且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还特别后面，抱歉哈，我先讲这边，在他竟然是爱上了一个敌人的女儿。我们这边很多有嫁过女儿或者嫁过儿子或女儿的，嫁过儿子有娶媳妇或嫁女儿的父母，对不对？我当你的孩子到一个年纪，告诉你说：“哎，我喜欢上一个对象。”或者是说，也不要说喜欢上一个对象，他是先会告诉你他喜欢一个人吗？还是他在交往中吗？还是他直接跟你讲，就说我要娶一个人，娶一个。你都不知道这对象是谁，你就告诉你说，我喜欢上谁，然后我要娶她。好，我们先不管，好，不管你们的家里头孩子是怎么跟你们互动，但是我作为父亲以后，我就会开始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嫁女儿，我要娶媳妇，我应该会想一些事情，这个对象适不适合我的孩子，对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的工作啊、背景啊，有没有不良嗜好啊。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他的信仰是什么，对不对？那跟我孩子在一起后会不会幸福？如果对方他不是基督徒，他有办法认同我们的信仰吗？他们以后还会一起在主里吗？哇，结果这个参孙一来，他看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对象以后，就跟爸妈说：“愿你给我娶来。”其实中文的翻译译本，在和合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 我自己读了很多次后，我一直觉得很纳闷，因为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字让人很困惑。第一个字就是禀告，大家觉得禀告 是不是很尊敬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吧？还是只是通知而已，通知他爸妈说 我看到一个女子。禀告是一个很尊敬的方式，对。后面还有一个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对不对？那我参照了很多的英文译本，也看了原文以后，就发现哦，如果你今天是在国外读这段经文，跟在台湾读这段经文，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它没有禀告这个字，它直接就是说他说话嘛。其实原文就是他通知、告知、宣布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愿这个字，这个 文法上面，他在希伯来文当中，他可以是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或者是命令，你就给我娶来为妻。哎，这两个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在英文当中，你发现他就说现在你给我们给我娶来为妻，中文没有翻现在这个字。其实英文的译本比较靠近这个参孙原本的表达。嗯，这个孩子，大家觉得这个参孙是一个很恭敬的孩子还是怎么样？你读中文可能会觉得他是很恭敬的孩子，你如果仔细去读英文的，或者是你了解一些原文，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任性耶，很自我中心耶。前阵子某某公司发布了最新的产品，然后就爸爸，我看到那个产品，你现在给我买来。孩子他还没出耶，你现在给我买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一个孩子在几千年前，大家想想，在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古老的时代里头，这个孩子是这么任性，这么自我中心耶。这个孩子呢，满是问题，任意而行。只是这个父母让我非常的惊讶，哇，这位父母好温柔啊，或者说好和缓啊，好像现代的父母一样，跟孩子这样子平辈沟通。就说 他父母说什么，在你弟兄的女儿中，在你弟兄中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然后参孙对他父亲说，这个愿又出现，对不对？这个原文也是可以翻成你给我娶来。但是这边参孙的回答，其实在原本的语句就是说，就是这个女子给我娶来。好，他的原文呢先强调的是，就是这个女子你给我娶来，没有那个愿，比较是可能我们华人家非常那个对父母非常的敬重，所以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做了一个选择，把它都翻成是愿你给我娶来，其实就是你给我娶来。这对父母真的好特别，他们就听参孙的话了。我们想想看，如果在几十年前，我们不要讲几千年前，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有孩子这样跟爸妈说话的吗？没有吧。接下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娶非利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从经文里头啊，这个是我刚刚就是照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他给我娶来，因为他在我眼中是对的，在我的眼中，就是参孙眼中是对的。参孙的性情，他的表达非常的任性，非常的自我中心。他的这个在我眼中是对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四世纪属灵光景最糟糕的一种叙述，就是十七章六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做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参孙在这里他爱上一个女子，她是一位士师，她是一位被拣选的，结果她的行为却是让人跌破眼镜，而且他这样的行为到后来不是只有他，好像铺了一个梗，到后面整个以色列群体都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新闻，每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如果上帝的子民没有王，不相信上帝的掌权，个人任意而行，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搅动当中，有一对其实不是很完美的父母。为什么说他们不是很完美的父母呢？因为如果我们从圣经中的记载当中，我们发现照理说参孙要守一个拿细耳人的约，他不能吃任何跟葡萄相关的制品，他不能碰死尸，他不能剃头，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礼俗，而且他是分别出来给神的。他现在要去娶一个，他爱上了一个敌人的女儿，这些事情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甚至后来我们刚刚读到参孙去，他杀了一只狮子，他也没跟他爸妈说，这个亲子关系藏了许多秘密。后来他又去在那个去碰那个死尸，找到了发现里面有蜂蜜，他也没跟他爸妈说。 这个事情让我们从父母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有很多的问号。而且呢，他们在什么地方遇到这个石子？在亭拿的葡萄园。葡萄园就是参孙根本不应该过去的地方。他父母好像对这件事情都没有特别的留意，太多的事情好像这对父母都没有属灵的敏锐度，他没有意识到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孩子遇到这个状况，到底他的身教言教过去他们领受从上帝来要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到底有没有出了什么状况呢？拿西尔人很不容易照顾，我们帮他们爸妈想想好了，如果我们帮他想想，其实真的是要责备他们是不完美父母很容易，可是如果要让这对父母好好的照拿西尔人的约定养育这个孩子，其实也是有难度啊。我们好挣扎，我自己在读的好挣扎，我觉得我只要我的孩子一个过敏的孩子，我就已经很挣扎了，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吃到的时候他的感受我就已经很焦虑了，更何况就对父母。说到后来我自己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对父母呢，其实他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孩子的性情自我为中心，他就只是想要他得到他要的。对我们很多爱主的父母，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也很努力，我们也尝试在属灵的路上教导我们的孩子，盼望他们可以按着我们的期望可以走得正走得好，他最后在结婚的时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而且是一个可能也是个爱主的对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能力，不只是无能为力的父母，甚至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基督徒。我们永远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和颜悦色的，我们应该在夫妻关系彼此顺服，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而在我们心里头不断的被搅动，很多时候是被我们自己的意念跟被好像上帝的教导跟被各式各样的冲突搅动我们里头的生命。但是这对父母当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孩子要去嫁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的时候，圣经的作者给了我们一段经文，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遇到现在我们生命中的难处，可能我们真的觉得很夸张，我们觉得太扯了，我们觉得实在太愤怒了。可是我们相不相信对上帝的儿女而言，上帝永远掌权？上帝掌权好像很抽象，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掌权却也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不完美，因为我们有瑕疵，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可是这件事如果出于神，如果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就把我们那种想要控制的欲望、焦虑交托给主，因为上帝掌权，这是出于耶和华。如果我们只是活在我们不完美，活在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控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很冲突，因为我们很努力啊，可是我们又做不好，于是我们就更努力，但是我们又做不好，而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冲突当中，最后我们就有焦虑，焦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事情让我们不焦虑，而那些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不焦虑。那些事情大家自己去想是什么事情，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排解焦虑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不断用更多的方法去填补让我们的焦虑平息。 其实真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知道我们不完美吗？他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愿意爱他吗？他知道。他知道我们也爱自己吗？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很挣扎吗？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内心交动、搅动、波涛汹涌，甚至痛苦不堪吗？他知道。回到上帝的掌权，当事情不照我们的期望发生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再次的交给神，愿神将那份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上帝是掌权的主。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上帝搅动时，我们要去聆听上帝的提醒，要去聆听上帝的提醒。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关键的经文，十一章第四节，这事若出于耶和华，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诗记这边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心意是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攻击非利士人。如果你对参孙的故事很熟悉，你会知道最后其实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跟参孙一起对抗非利士人，不是吗？那就是他一个独角戏，他就一个人在跟非利士人打架。那为什么上帝要他去攻击非利士人呢？因为他不想要让以色列人受苦吗？圣经说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辖制40年，可是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想脱离这样的生活呢，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呼求神呢，他们不想改变呢。那上帝为什么要去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共存呢，他们跟非利士人共存，相安无事呢。我们今天看到战争，我们真希望有和平，我们不要打仗好不好？好啊，乌俄战争赶快停下来好不好？好啊。可是在圣经当中，在这个四世纪的时空之下，有特别属灵的意涵，它不是只是实体的战争，更是属灵的战争，是关于上帝的选民心中的王是谁的问题。在共存当中，上帝的子民慢慢的妥协放弃，最后就把主权交给了外邦神。所以上帝要攻击非利士人的目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其实是为了要搅动，为了要打破那个共存的关系，他不要让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相安无事的就这样生存，因为这个离原本上帝要给他们的生命，给他们那个群体的生命是很远的。如果我们只是在搅动中，我们心里焦虑的时候，我们不去体察到底什么是我们内心的在乎，我们内心的感受和我们最深层的意念的话，那这个搅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失去了在这个搅动中去查验上帝对我们 的提醒。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在乎，我们可能在乎我们的面子，可能在乎我们的收入，在乎我们的享乐，在乎我们的成就，在乎我们有没有被爱，在乎我们有没有被看重，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能真正在乎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没有被爱？我们有没有被看重？我们有没有一切的丰盛？我们能有没有一切属灵的祝福？有。谁会想到参孙爱上一个非利士女子，这样的任性，结果后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去搅动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搅动当中，我们生命的搅动时刻，重新检视我们的生命，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想要分享一点关于我们信义中当中特别提到关于路德小问答谈到主导文的一些解释。在马丁路德提到路德小问答的时候的主导文的时候，他不断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祷告 去换取上帝的国降临，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去换取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主导文的第三祷告，马丁路德这样解释，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美善和恩典的旨意成就甚至不需要我们祷告，其实他不需要我们祷告他就会成就。上帝既然成就，我们就必定成就。上帝爱我们就爱到底，只是我们借着这祷告，我们盼望他的旨意能在我们当中可以成就。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呢？发生的地方就是当上帝破坏并除灭来自魔鬼世界和我们肉体中每一个邪恶的心思意念，就是那些让我们不愿尊他名为圣也不愿他国降临的思想。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真的很长，因为它很长，我自己也是读了好几次。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心里在被搅动挣扎，有上帝的心意跟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甚至是魔鬼的心意的时候，上帝破坏了魔鬼的心意，让我们不是顺着肉体，不是顺着世界，不是顺着那些不来自于神的价值观而行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在你我的当下的生命当中去成就。当我们觉得发泄情绪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上帝说来到我的面前安静等候。上帝的旨意，我们顺服这个旨意，相信这个旨意的时候，魔鬼的旨意就被破坏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样的时候上帝的旨意会成就呢？这就是当上帝坚固我们在他的圣道和信心中不动摇至死不变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成就。当我们按着信心，我们知道圣经耶稣设立了圣餐，可见的圣道为你我所预备，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却愿意来，却来到主的面前领受这份恩典的时候，上帝的旨意也在我们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身上成就，除去一切从肉体、从魔鬼、从世界而来的心思念，这时上帝的旨意成就，这是他美善和恩典的旨意。因此当我们被搅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人生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突如其来的难处，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的顺服给了我们那最美的榜样，就是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跟父说，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也是我们在背负十字架当中，我们每一次求神按着他话语的信实破坏除灭一切魔鬼世界肉体中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致死生命中的老亚当，不断的不断的愿他的旨意更多的成就在我们这些卑微任性的器皿身上。那我们一同为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谢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预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在每一次生命中的搅动的时刻，你包容忍耐等候我们转向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破除一切恶者的权势，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你也永远掌权。愿你在我们这软弱的器皿上能够显出你的旨意，愿我们能在你的恩典中能够经历你的爱、你的安慰，知道在一切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事上你仍掌权，我们就学习顺服并领受从你而来的安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圣体宝血作为我们永远立约的确据，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